台湾中油去年与优势科技共同合作，在士林建置首座电动车复合快充站福林汽车充电站，内有智慧停车设备、六座超级充电桩以及两座快速充电桩，可同时满足各种电动车充电需求。在站内也设置了 Coffee and Go 来速咖啡，让你来杯咖啡，跟着爱车充饱电一起再出发。以上内容为台湾中油广告。
我们用力敲一下，好像录不太到声音。一二三，
你不怕破
的？胖了，
没事啊，没事。这就是生命泉的味道，
生命酒。
我跟洛伊在录这个单元的时候，正式归正式的时候，我们的惯例就是每一集都会开一支酒。
OK， 对，哦、所以是真的、哦，
真的、啊。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是乱说要带来
的。所以你说你要带酒来的时候，想说哇太赞了嘛，来宾自己带酒。
对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带酒来，我们还是会开一支酒给你。
对对，就本来就会开。
对，因为贵支酒太多喝不完，我都帮忙喝。
好羡慕哦，完全只是因为你们所以才带酒来的。对，
而且我们今天喝的这支酒。它的酒的名字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来宾的主题，
没错，
我们这支酒叫做 The Right to Life。 哎，洛伊翻译一下，
哦， The Right to Life 吗？就你有权利活下去，
不用翻那么文绉绉吗？
文绉绉吗？
叫就是生命权啊，
生命权，
怎么会把它翻译成这样？
我有权利活下去，这比较白话吧？你生命权这很文言啊，
对啊，生命权比较白话吧？
生命权你会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对，其实想讲就是你可以活下去。
你这是多益900分跟多益600分的差别。
我跟你讲，我要是我翻，我就翻什么生存权？
生存权？
对，
生存权是
宪法第15条生存权。
哦，这不太一样哎、欸。
为什么？
我这不太一样。
为什么？为什么？
我觉得生命权跟生存权不太一样，
生命权跟生存权不太一样啊。
对啊，
如果在宪法里面，生存权它是一个名词，它是讲生存权，但在生存权下的生命权跟生存权是有点不太一样。
对，
硬要讲，一个是防御性质，一个是给付性质，一个是你不能死，一个是要让你活下去。
OK，
嗯，两个都很重要。
没错，你看喝个酒，信手拈来就是宪法知识，有没有？
这酒喝的压力好大。
没错，
来宾刚刚跟我们讲说，他正在喝一款清酒，叫做什么？
宪法的人权。
宪法与人权，
宪法与人权，
这支酒特别的贵，
对对，很好喝，但特别贵，每一口都有什么，都有那个，关我们这位来宾说很痛感觉，因为很贵，这就是什么，争取人权是有代价的，
对
对，
自由民主不会凭空而降，
对，没错，
是需要有人牺牲跟奉献，
对，
才能够得到的，
没错，
才能够享有的。好了，我们
观众一直觉得我们是被讲干话，没有，我们刚才讲的生存权、生命权跟刚刚这个宪法与人权都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是不是先来开场一下？
对，我们先来开场一下，
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贵智，
我是洛毅。
我们今天来宾在台湾引起极大的争议。
哎，对
对，
没错，
乱源，
社会乱源，
对
对，邪恶的组织，
邪恶组织，
对，
置被害人权益于不顾。
每次只要那个名字一出现的时候，那个新闻下面啊，
对，
那些留言啊，我都觉得他可以去告一下，一告就马上都变富翁了，因为那留言都非常的可怕。
对，
不是公然侮辱，
与人权可以喝很多瓶。
而且一般下面人的那个留言不是公然侮辱就是诽谤嘛，对不对？
对，
下面一些留言是已经到恐吓罪的状态了。
所以贵子是要帮我辩护吗？
哦、可以啊，
对啊，
我帮你当告诉代理人，
我看可以赚不少钱，
我可以赚不少钱。
对、啊，我看下面那些人的留言都很可怕、啊，
而且他们这个组织有个特色，
哎，什么特色？
都跟加害人站在一起。
哦，
这个指控越来越严厉，
越来越严重。
我怕等下来宾要离开，不想录了。
对对，没错。
啊，这样是干话了。
对，但我们就是也透过这集让大家更了解他们。
对
对，
我们今天邀请到，应该是再度邀请到，
再度邀请到，
我们欢迎我们今天来宾 Face 联盟的执行长欣怡。
欣怡
，Hello， 大家好。
好，这个欣怡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啦。
对，
其实来过很多次，
来过很多次。
对，聊过，其实也来聊过各种不同的议题。
对，
没错，
死刑聊过，
死刑聊过，
突破的人权也聊过。
对
对，
嗯。
欸、你很专业，你讲图博、欸、
Of course、
哦、你很赞、欸、
我是谁？我宪法老师、欸、我当然我最终最尊重这个这个名字这件事情了。
OK，
对，当然
很赞很赞。
好，但今天为什么欣怡会来？
因为欣怡他们做了一个很厉害的报告。
什么报告？
台湾立法委员对死刑的意见调查。
哎呦，这个很不一样哦，因为以往对于死刑的调查都是问谁？
民众。
对，这次是问
立法委员。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欣怡聊聊，就是如果今天 这个问卷对象是问立法委员，那到底会有什么东西？不过我好奇，就要问新一件事情，问立法委员这就有趣，因为立法委员全台湾就113个嘛。
对，没错。
那问谁这件事情，那他们的立场是不是在这个报告里面都一览无遗啊？
我们之前才开过那个发表会，然后在台湾就是很多记者就说，113位立委，你们只访问到了38位，
哦，只有38个，
很少。那可是我们给跟国外的伙伴，因为也是原本是英文版本，然后后来翻译成中文，他们说啊，你们竟然访问得到38个立委，
哦，
他们就觉得很厉害。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都很低吗？
因为立委不是随便可以访谈得到的吗？
这倒是。
所以你要访谈到38个立委，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数是还蛮多的。那不过我们只访谈到38个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这个计划没办法继续下去这样子。对，
有了这个报告，其实前面在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就看到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原本可以是更多的。
对，
不过确实38个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就是我也觉得，原来那么多的立法委员是愿意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表态的。
不过，
来，
那个时候那个开记者会的时候，记者就是打电话来就问说，那你们会公布说谁讲了什么吗？然后每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吗？
好想知道，
很想知道，但是我必须要讲说，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不知道？
因为当初这个计划是由英国的死刑专案 （Death Penalty Project） 然后跟我们一起合作的。那我们是委托英国的牛津大学，还有台湾的东吴大学，他们来做研究。
OK，
那当时为了担心说立委就是可能不能够畅所欲言，所以那时候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所有研究的报告的发表是匿名的。
OK， 了解。
所以基本上呢，这个访谈做回来之后，说实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哪38个立委接受访谈，然后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Okay.
那我们最后只有看到整体的这个他们的分析报告。
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蛮合理的地方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民主社会当中，常常可能因为你要选民，你没有办法畅所欲言这件事情。
对，
尤其是立法委员，他是民意代表，他今天必然面对民意的这个常常讲的反噬。所以如果真的要真心问到这些立法委员他的真心的想法，
对，
确实要给他们匿名，我觉得他才能可以看到真实的样貌嘛。
没错，所以我觉得后来我自己看到那个怎么讲，就是分析出来的结果，我自己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讶异。
哦，怎么说小小的讶异？
因为它里面就讲到说，受访的38个立法委员里面，那61%的人是说他们是支持 face 的。
哦，
那其他的当然就是不支持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有些人可能觉得比例很低，但是对我来讲，我以为啊，就是在立法院里面大概我们可以这个怎么样，友军很少，但是这样一看起来我就觉得好像还是有一些人是有机会的。那再加上比如说很多人拒绝访谈或是没有受到访谈，是因为一个是疫情，一个他们说他们不了解这个议题，然后可能立场要保持中立，或者他们觉得这个意见应该是党团的意见，所以他们不方便发表。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好像还有蛮多可以沟通的空间。
这个很令人惊讶。
所以38个人来自哪些党，这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
这个我知道。
哎呦，哦呦，
我觉得跟现有的政党比例可能差不多。
哦，是差不多的。
对，差不多的。但是
我跟洛伊在开始录之前，我们聊一下，我们说这38个人大概都是之类的。
出来。
不敢讲
但是
原来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是
这个是蓝绿白黄
对
都有，
但是那时候原本有讨论到说要不要就是做政党分析，可是后来很难的原因是因为小党的政党分析就会很容易就是看得出来，猜测得出来
啊，这倒是真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做政党分析，但是我觉得没有做也OK，
也好，
对，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是要了解就是立法委员的看法。那当初他们那个 Death Penalty Project， 他们想要做这个，是因为他们觉得不是要问一个就是二元对立的一个答案，就是是或否，那应该是要比较深度的了解。那同时他们会觉得说立法委员事实上在民主国家当中，他可能是可以改变民意的。
哦哟，
他当然倾听民意，但是他也有一个责任是可能好的政策好的想法他必须要改变民意，因此了解立法委员是重要的。但是他们在其他国家做的研究也访问到，除了立法委员之外，是他们也访问到媒体，然后也访问到法官，然后政治精英。可是在台湾就目前为止，我们就只先做了立法委员。
刚刚说那个死刑专案那是什么？
他们是一个英国的团体，他们叫 Death Penalty Project。然后他们英国
这个团体就叫这个名字，
对
，OK，
就是死刑专案。那他们在过去，当然英国没有死刑嘛，可是这个团体他们在很多国家里面就是协助做废除死刑的讨论。那有时候是用研究的方式，那有时候他们也会在其他国家，比如说有一些非洲国家，他们的最后终审法院还是在英国。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做个案的协助
哦、
然后那个他们的执行长事实上来过台湾蛮多次的，所以对台湾也还蛮了解的，对那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合作的就是我们委托的研究团队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那个 Caroline 教授，
很厉害，一听就很厉害，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对、啊
欸、我应不应该给洛伊一本英文的报告？
哎，这个
哎可以可以，
这个有是我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因为拿到
你先把这个 Rise Life 喝完，
拿到很开心的，但是我看完可能都要好几年。
没问题，你应该可以以后就是用英文来访问那个执行长。
哎呦，我要用英文访问那个 Caroline。
对，没错，
那 Caroline 他就是那个。等于是算那个专案的里面的主要负责人吗？
他不是，他等于是Death Penalty Project 委托他，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学者，
okay.
他在牛津大学是研究犯罪学的。
Oh, OK，
那他也有一些在其他国家的研究的计划类似的、oh. 所以也可以做一个国际的一个比较。那只是因为他们在英国，然后做的是就是怎么讲英文嘛，那不可能，所以后来再找了台湾的东吴大学的黄秀端老师。那因为黄秀端老师也是研究比如说政治人权相关的，
对，政治系教授嘛，
对，所以就请他们这两位教授合作。好，所以他是一个很专业的研究团队。
Okay.
那包括这个研究，我们也是那个通过了牛津大学的伦理审查。因此我才在讲说，我也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严格的受到这个伦理审查的规范。那我不会知道那个细节。然后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虽然有些人说，你们只访问到38位，但是我还蛮期待，就是说或许有机会后续，例如2024年。如果我们再次的选举的时候，我们也有
新民意，
对新的民意，我们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再做一次。
OK， 其实刚刚新怡讲这么多，我觉得它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报告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份报告。
对，
它通过非常多的审查，也符合相关的伦理，也找了非常专业的人，
符合学术规范。
对，而且这个学术规范就是非常严谨到新怡其实很多事情它是不能知道的。
对，
那我觉得对，好，那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都会觉得 Face 联盟乱七八糟，我们是邪恶团体嘛，
对，邪盟
对
对
对，所以可能不太信任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用一个专业的方式，然后希望这个研究是真的有参考价值的，有政策参考价值的。
同意。好，那我们今天
那你们不担心研究出来发现大家都超级反对 Face 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就是让我们理解现况啊。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是很多人是都反对 Face 的话，那
38个立委有36个超级反对废除死刑，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警讯嘛，因为我觉得台湾会我们会说废除死刑是台湾的国家的一个责任跟义务，是因为我们通过了公约，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这个也是立法委员通过的、而且它不仅仅只是就是在民进党时代跟在国民党时代事实上都有过这个讨论嘛，那它最后会在立法院里面通过，我觉得也不是 Face 联盟的问题嘛，就是这些立法委员搞出来的、
对，没错，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是我们，可是我觉得不是啊，就是你们国民党你们民进党不管在2001年市场讨论过一次，而且几乎快通过了，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那2009年真正两公约通过的时候是
马政府时代，
对啊，那我觉得是你们立法委员搞出来的，那我觉得如果说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现在不这样想，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那你们因为不了解公约所以乱通过的吗？或者是只是觉得人权
也有可能，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有可能、啊、譬如说我们马总统，
对啊，
大家都会骂说马总统要为 Face 负责，
对，
然后就会出来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
显然他没有很了解两公约在干嘛，
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不了解公约，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就是稍微看了一下嘛，就是2001年那时候民进党政府那时候在通过公约的时候，基本上那时候公约的通过事实上你可以保留嘛，可以有保留条款、那时候在立法院里面事实上被国民党立委就保留了生命权，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跟劳动权利还有民族自觉，就是有几个条文被保留的、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人权在台湾不能实践的话你是可以保留的，而且立法委员知道、可是2009年的时候这个公约的讨论事实上很快就通过了、而且立法委员没有任何的保留、那如果说 没有任何的保留，一个是说你是知道可以保留而不保留，或者是说你根本没有认真的在做这个法案的这个审查，那我会觉得说 这也还蛮荒谬的。然后最后你说你不要落实这个法案， 我自己觉得还蛮多可以观察的点。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啦，
我
两公约听起来很酷炫
很酷炫啊。而且因为那时候马英九那时候 喊到一个口号啊，我觉得 还不是喊说人权立国嘛，
对
之类的。
对啊，我要跟观众讲，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笑话。我不是在讲笑话，
笑
我是在讲脑筋急转弯。他真的喊过这件事情，而且他新一集讲那么多，其实我有个想法，嗯，就是我也蛮想跟观众讲，就是大家在看得起 Face 联盟，你知道吗？每次这个社会上有重大犯罪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是先骂都是 Face 联盟，
就是叫 Face 联盟出来打球。
对啊，不是 Face 联盟才几个人而已，
其实超小。
对啊，对，就是讲那么多，其实我就想
Face 联盟的团队可能跟法白差不多大。
对。
对
对，
现在可能比你们大一点，你们有几个人？
哎呦，现在是要 PK 是不是？
嗯，我们现在几个人啊？
我
们现在六个人好了。
对，
我们现在有八个人。
哎，那比我们大，
比我们大，影响力还来得及。
而且我们六个里面还有一个是工读生。
对，但重点来了，今天真的能左右这个国家的政策的人，其实应该是立法委员。
对
对，
113个。
对
对，
113个里面再加助理，哇，乘上去都不知道几个了。
对，
结果却需要 Face 联盟来负责。哇，大家也太看得起 Face 联盟的。如果 Face 联盟可以对台湾的这个重大犯罪负起这样责任的话，新仪大概可以选总统了。这个影响力大概是可以选总统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嗯，看你怪 Face 联盟。以我对 Face 联盟这个长时间相处，因为毕竟我跟新仪认识那么多年了，
对，
有点太看得起新仪了。
真的耶，
对啊，都想鼓励新仪去选总统了，
如果这个影响力的话，嗯，那西藏者都独立了。
对啊，对啊，
同时还有在种西藏议题嘛。
对啊，
对
啊，所以我就觉得要骂可以，你先骂对人嘛。
对，
对不对？不要这个挑这个刺挑软的吃嘛，对不 对？好，但不论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新仪带来这个报告，它就是严肃的，
对，
符合伦理的，且对政治影响力有极大权力的人来进行研究。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
没错，
那我想先挖掘一件事情嘛。
啊，你先问。
对，因为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呦，就是38个立法委员愿意受访，61%是支持的，39%是反对的。
嗯，你不觉得这个跟政党比例，
就是对，也有点，
也有点
像，但我觉得会不会，
但好像不一定可以这样，
对，也不一定，但我觉得他会不会有幸存者的偏误，就是愿意受访的人，他本来就是对这个议题本来就比较。有研究的
他超级想要支持 Face， 那终于有机会讲话。
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现象，因为通常对死刑议题比较了解的人，都不会说出干我支持死刑啊，又比较不会这样子，对，所以会不会就是他会有个偏误在，就是说，他既然是比较多是愿意 Face 的这个立法委员在这个接受访问，是因为他本来立场就是这样子。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参与，就是实际的参与那个访谈，我也没有办法看到结果，但是的确有一些我猜应该会是这样，但是我也有听到就是说有人就是很害怕说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研究就是好像立法委员是支持 Face 的，所以也有一些立法委员他就是很想要受访讲他反对 Face。
干嘛跟我说的一样，
对，
就是会有那种支持死刑的人，他就是要把他的声音传达到这里面。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想说谁是不愿意受访的，就他真的不知道的，
对，
就他真的不了解不清楚的人，
对
对，因为一定会有这样子的立，一定会有这样子的。
你不觉得立法委员不知道死刑很瞎吗？我觉得超瞎的，
不
是，死刑是这么热门的议题，高中生辩论第一题就是我国应废除死刑
啊！你看
你堂立法委员不知道死刑议题
啊？立法委员很多人在立法院的表现，我看不知道也蛮合情合理的。
比如说
我就不讲是谁了，
我
对，就每次看到我都觉得。我可以讲了，你帮我逼一下了。你要帮我逼哦。
好，
我太讨厌他了。
我认同。
好，但我觉得回到这个东西是说，那好，已经知道说比较多是支持 Face 的，那可是比较多支持 Face 这件事情，有看出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吗？就是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
因为这个研究的调查方法，事实上他们在其他国家里面也做过嘛。
那可以问一下哪些国家做过这个吗？
对，就是包括他们在孟加拉、印度，然后东加勒比、巴贝多、新巴威，然后印尼， 因为就是还维持死刑的国家，所以有一些
对对对，
就是非洲的国家，还有一些亚洲的国家，你看印度跟印尼嘛，那大部分可能还是非洲的国家，所以我才说这个可以做一些国际比较。那事实上也还蛮相近的。那
这边要帮观众补充一下，因为很多观众都说为什么不是挑西欧的一些国家之类，因为西欧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死刑，
就没有死刑，要访个屁！
你要访问国家，大部分可能都是你认为你可能比较没有听过的国家。
对，
这要帮观众补充一下。
这也可以补充一下，到底世界上有死刑的国家多还是没有死刑国家多？
哦，对，
听众要不要猜猜看？哎，你知道答案吗？
我不是很确定。
那你猜猜看？
我知道好像是废除死刑国家好像应该是比较多。
对
对，我记得印象中是这样子。
目前大概有110个国家已经是废除死刑了，
对，
就是完全废除死刑。然后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大概有8个，然后保留死刑的国家大概是54个，然后那个有一些是实务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大概还20几个，所以基本上大概你可以讲说有3/4以上的国家已经在法律上或实务上废除死刑。
实务上废除死刑是说还有死刑但不判，
不执行，
不执行，
像好比说韩国，
对，他已经20几年没执行了，就是你超过10年不执行死刑，或者是你政府有一个正式的政策宣示说我就是不执行死刑，这个就是实务上废除死刑的国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分类？是因为在过去的经验来讲，你只要10年以上不执行死刑，基本上你就是不会再回复了。那你刚才讲的韩国就的确是一个例子。
台湾是不是差一点要达到这个目标？不，
台湾曾经在2006年到2009年是没有执行的，对，他后来没有继续维持嘛，就是这就是我说的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你在2009年你通过了2公约，然后马英九却在2010年执行死刑，所以的确你们的怀疑是对的嘛？他到底懂不懂两公约，或者是不是真心的想实践？
我没有怀疑。
OK，
我也没有怀疑。那我们回来，就是那我们回来。就是欣怡刚讲说这个报告是有国际比较的，可以比较出什么东西？
我会觉得就是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的国家，就是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研究的架构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直接问他说，那你支持或者是反对死刑？好，这是比较简单的题目，但是我们请他讲出理由来，因为理由你才可以分析嘛，你才可以知道为什么。然后之后我们会让他们看，就是说一些死刑的事实，问他们知不知道你自己国家的一些关于死刑的事实，然后确认说他们是不是对于死刑的知识有足够的了解。好，
难怪有些立法委员不愿意受访。
对
对，
一看到考试吓烂，
吓
烂
吓死，因为他不会。
对，
然后最后我们再让他看一个，就是我们台湾曾经有过的民意调查，然后当他们发现说，哎，好像民意并不是说不可以改变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我可以真就是支持废除死刑的那个调查民意就会往上升。比如说原本是61%的人支持废死，可是当他知道说我们在那个2013年2014年做过的那个台湾民意调查是民众如果说有比较多的知识或者是他有替代方案可以选择的话，事实上可能增加到71%的人是支持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再问他们一次你支持废除死刑的话，那就有比较多人，就增加20%的人就支持。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人的确是以民意不支持废死为借口，可能不敢有任何行动，可是当他们知道说民意是可以改变的时候，他们立法委员他自己的信心可能也达成了，所以他可能也愿意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其他国家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有越多的知识你可能就越倾向支持废除死刑。
这是真的。
对，
这个是真的。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对，就打岔一下，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当然大家都对死刑不了解。
对，
你知道我第一次真的了解死刑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2010年。
2010年，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哎，欣怡可能不知道，就是那时候你们在台大办了一个就是那个死刑影展的活动。
哦，杀人影展。
对，杀人影展。然后
今年也有哦。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个法国片叫《废死刑》。
嗯。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也在现场，我在台下。我那时候是个大一学生。看完之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法国的一个法务部长嘛，
巴丹戴尔。
对，巴丹戴尔。然后他在庞毕度时期的时候，后来废除死刑，在讲那个故事。我真的是深受影响。我才发现，原来我以前支持死刑的那个情绪啊，那些东西都是建立在一个比较不了解议题上面。
洛伊要不要加油一点，看下次的法务部长可不可以你当？
哇，
就废除死刑了。
这个肯定是有点困难的。
台湾的巴丹戴尔。
这个我跟这个。毕竟现在这个蔡欣翔，我可能想我跟他风格可能差异甚大，差异甚大，至少那个 IG 的经营的风格就差异甚大。
你就把
我找一下，我找一下。他是什么？他是什么音乐啊？
我跟你讲，各位观众，这有点靠谣，可是你真的可以去看一下法务部的 IG。
我们之前比较过司法院的 IG、法务部的 IG、法白的 IG。
对，是不是发现就是差异甚大？
很可爱，
很可爱，很真的是可爱了。就是法务部的那个 IG 是什么？
矫正发光2022花灯作品集。
对对。
好了，这是过年的嘛，还蛮可爱的，可以啦。
这个可爱真的是一个比较婉转的说法了。对啊。
我觉得法务部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就是常常会。对，就是他的影片就。
让人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有时候不对。
他们好像
他要强调他们科技办案。
对。
可是他们的影片非常
科技，不科技，对。
就很 old
school。对不起，
我
没有。我觉得法务部小编如果听到，真的很抱歉。
但我要跟你讲，因为法务部有一些政策也不是不好。
对。
那只是你没有办法让人民知道而已。
对。对，
但我刚才讲的故事，我只想讲是说，哎，其实
反省蛋黄酥。
你看，不知所云。我真的不知所云。对。那我想讲的是说，就是大家可能常常在这个政策了解之前，其实。你都是在一个不了解的状况下，
对，
那了解更多的时候，你想法一定会变。我当然并不是说什么啊，你了解之后一定是自然 必然支持 Face， 但是我是说，哎，你的想法一定真的是会变。所以前提是，我觉得听到这边观众可能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或者是以前可能没有听过我们讲过死刑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说，哎，是不是对这个政策不够了解这样子？
对，没错。
死刑这个议题真的很困难，法官每次做，每次都会很大的讨论，
对，都会被
骂吗？
其实被骂蛮开心的
，OK，
因为都会有流量。
会到被骂吗？我觉得 Face 好像不至于到被骂。
我觉得我们 Face 这个议题被骂的程度一直在降低。
OK，我们自己、就是、
现在被骂的都是一些其他
议题。
对
对，
我们自己有办那个 Face 星期四，是一个实体的活动，事实上现在也在办。然后我们过去好几次遇到那个、高中生，他们来参加，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们是为什么而来？”他说：“因为听法白。”
哎呦，哦，真假的？
真的，
哎呦，
我有点吓到哎。
哎呦，我们这么。这有具有社会教育意义吗？啊，那我就要更要谨慎。
上次去 Face 的活动，现场也有那个、我的学弟来啊，成功高中的。
哦，
对啊，
那我们要更谨言慎行了，对吧、啊？居然大家真的会受我们影响去看这个 Face 相关的活动，这样子。
Face 如果台湾成功的话，感谢 Face， 感谢爸爸、感谢成功高中。
哇，
我一个人，
你一个
拿两个走，
功劳都往自己身上，
开玩笑的，
往自己身上揽。
所以民意，所以心应该觉得民意不是借口。
我觉得民意不应该是借口，因为
可是人民就、不好意思哦，你先讲完好，不好意思。
我觉得为什么民意不应该是借口？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制度是不了解的，然后它的缺点可能是不了解的。那我觉得立法委员对我来讲，我对他有个期待嘛，他应该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倾听民意，我觉得他也应该要把事实讲清楚、然后很多国家事实上在废除死刑的当下，可能大部分民意不见得是支持的，那可能是在废除死刑之后才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所以 我刚才讲说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做所谓的政治精英的研究，是因为他们期待政治精英事实上是可以带来一些理念，然后带来一些资讯，然后、可能可以跟这些选民们做沟通，然后改变他们的想法。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所谓的民主不仅仅只是数人头嘛，看票数、我觉得那个人权的价值跟、对于自由的追寻可能都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因素在里面的。所以我会蛮期待就是立法委员可能可以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因为你说、不能怪 Face 联盟，或是不应该找 Face 联盟，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 NGO 就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被骂或是被讨厌，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我更期待的事情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可能也会影响到就是该负责任的人，他们也承担起他们的责任。
那我自己蛮好奇是，那你看完这个、这个调查之后，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嘛？比如说反对方啊，他一定会说，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他必须是要反映民意，
对，
所以他必须要跟着民意走。可是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是你觉得很意外的一些讯息？好比说，你像你刚才觉得支持比较多是支持 Face， 这就已经是意外。但是有没有什么讯息传达出来一个比较更具体的事情，是你觉得在这个报告里面你觉得最有亮点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因为这个报告并不是只问他。支持或反
对，
他就是问他原因嘛。
对，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支持维持死刑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必须要 用死刑来吓阻犯罪、然后或者是社会大众，他觉得社会大众就觉得应该要有死刑、或者他谈到了被害者家属、应该要 因为死刑而获得宽恕、嗯、那我自己就会觉得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错误的资讯跟假消息、嗯、比如说、死刑没有办法来贺主犯罪，事实上比较有可能贺主犯罪的是长期的监禁、哎、那或者是说、是不是社会大众认为要对犯下严重罪行的人要施以死刑，我刚才就提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有替代方案的话、嗯、大家可能不见得会这样子想，
对，
然后被害者家属需要觉得应该要有死刑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可能有一些被害者家属是这样想的、嗯、可是我会觉得可能立法委员他有很多的职权在、嗯、那他应该更想象的是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到底可以怎么做，国家可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嗯、否则很多人我听到的事情是你把一个死刑犯的命不可能还我的，就是不可能一命抵一命，那个一命抵一命是我的深爱的家人被你杀了、嗯、我不觉得你这个死刑犯的命可以抵得过我的家人的这个命、嗯、所以我会觉得里面可能就有很多错误的理解、哦嗯、那比如说这边有讲说偏好废除死刑的理由，然后第一名、哦、为什么他就讲说人们可能因为误判哦、就是冤案这件事情、哦、所以他们担心冤案、嗯、那的确近几年来大家也知道我们谈了很多死刑的冤案、哦，台湾的死刑冤案的比例没有大家想象的低，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觉得说长期监禁就是比起长期监禁死刑并没有特别或额外的吓阻效果，事实上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然后包括有人觉得说死刑是侵害人权，那我觉得他就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嗯、所以对我来讲理解这些事情，理解立委到底在想什么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对，
那我们或许后续可以持续的提供立委比如说正确的资讯，那他们想要接受不想要接受或是可不可以改变可能是不一定的、嗯、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比较讶异的事情是虽然有 61% 的人、哦、受访立委支持废除死刑，然后知道民意可以被改变之后有 81% 的人变成支持废除死刑，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在立法院里面就是带领提出废死的法案的时候、嗯、事实上只有3%的立委，意思就是只有一个立委啦说他愿意，
哎呦
哎呦有够废，
然后这个可能、
哎、好想知道他是谁，
但是大概一半的人他大概支持但是不会主动推动，那有一些人当然就是反对、嗯、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我也觉得可以理解，
那也可以知道说我们好像有很多的就是沟通的工作要做，嗯，对，我没有觉得失望了，但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消息就是真的只有一个，
帮大家白话翻译啊，就这些人、嗯、你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知道他今天讲出来的话大家不会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会真正讲出他的想法，
对，
但一旦他要抛头露面的时候他就我先不要，
感觉都缩掉、欸、
缩掉
全部都归缩，
我觉得也合理啦，
对，
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啦、嗯、那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啊，因为他们还是选票选出来的嘛、嗯、那我觉得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一票都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必须要思考到说我如何的能够怎么讲当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啊、对，
其实 这一个人要猜其实也是蛮好猜的啦，但我们就不先 不要乱猜
我也不知道
那你确定是那个人吗？
没有，我就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特定出是谁，但我觉得大家心中会有几个人选、啊、
是我在想那个人吗？你刚录音之前跟我讲那个人吗？
我觉得可能是他，但是
你觉得是他吗？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政党的，
另外一个政党，
另外一个政党的他这样子。
OK，
对，反正这个就先不先讲，私底下
这个答案永远不知道，
永远不知道。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嗯，就是刚刚新颖有讲嘛，就说维持死刑的很多的论点。包括像很多立法委员是这样想，他说因为就是你要站在加害者的角度、嗯、不好意思，你站在被害者的角度、嗯、就想说那就是要他一定要付出他生命的代价，对不对？这种说法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蛮好奇，就是他看似很照顾被害者的这个角度，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你最后的讲的事情是因为你照顾被害者、嗯、所以要判加害者死刑，嗯，但反过来讲是有个不冲突的对方是，那你有没有花更多的资源跟想法透过其他政策来去照顾被害者、嗯、就这一群想法一整天说、哦、我们要站在被害者的角度啊，所以一定要让加害者死刑，这一群人在政治人物 常常这样讲的人有没有透过其他方式去照顾被害者？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哈，犯罪被害者的保护的这个讨论都是附加在死刑存废之下，
对，很长是这样子。
那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对，也不公平，
很怪，对。
因为我觉得犯罪被害人这个议题是它是一个独立的，而且是重要的议题，而且国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对。
那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附加的议题，是所谓的死刑的配套措施。
嗯，
我觉得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重点。那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打着犯罪被害者家属的名义说要支持死刑的人，
嗯，
他并没有认真的在做犯罪被害者保护。
是啊，是啊，
我的确也可以想到有一些 NGO， 就是犯罪被害者的这个团体，他们目标或是他们的要做的事情就是维持死刑，我觉得这太荒谬了吧。那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不管台湾有没有废除死刑，犯罪被害者的保护当然
都是要做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啊，嗯，这样是不是一种逃避？
我觉得是，而且我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政府有点卸责。但是当然我也可以看到，就是近几年来我觉得这个讨论越来越好，然后也越来越多。
嗯，
那可是有没有做到非常的好，我觉得当然还是值得我们自己去观察的。
嗯，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我可以理解，如果犯罪被害者讲说他想要有死刑，这真的是他的权利，因为台湾目前的确还有死刑制度。
对，确实。
可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或者是政府，或者是立法委员，可能恐怕要思考的是说，那什么样的司法刑事制度是对于我们整体来讲是好的。
嗯，
那死刑是真的是好的吗？还是有可能有其他的替代刑罚？嗯，那他可能也必须要考虑到说，那我怎么面对冤案的问题？因为我会觉得冤案的被害者也是被害者，就是死刑的被害者。
啊
那大家怎么去思考他们的权益，我觉得也是同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真的是一直蛮想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蛮不喜欢听到别人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别人就说啊，你支持废除死刑，那被害者呢？我就觉得这不冲突啊。死刑不论存不存在，那我就要问这些每次问这个题的人，那你觉得被害者应该要怎么照顾？你有提出相关的措施吗？你有觉得这些相关的被害者，不论是可能在金钱的补偿上，或者是或者是心理諮商，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如果你讲到最后，你就只是说因为死刑他们就可以获得照顾，这个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是因为大家的教育，或者是大家小时候看的电影啊、戏剧啊、小说啊，就有一观念是以命偿命嘛。
对，
所以被害人家属的权益，
嗯，
他这句话，大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在觉得说我们要怎么去照顾那被害者。
对，
大家在讲的事情是，你难道不觉得被害人家属看到加害人活着，他会很不甘心吗？
对，
对不对？他把我的爸妈杀掉，他把我的女朋友、男朋友杀掉，他把我儿子、女儿杀掉了。他凭什么还可以活着？
欸，可是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所谓的被害人权益，他其实只是要表达你要怎么样去告诉被害人说你的家人被杀死了，但是他却可以活着。
对，
你要怎么让被害人接受这件事情？
其实我讲白话一点，你要生气。
什么？
他仿佛在告诉被害人你要继续生气。我换一个例子嘛。
哦，你说你要生气。
对，
okay，
因为好比说像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王婉瑜，
被害者家属，
那他当初在对于这个加害者在一些判决的时候，他有提出一些想法嘛，对不对？他不就被骂了吗？
对啊，
大家认为他没有加害者的样子，可是对。
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敬佩他的，是因为我觉得，我说最近的犯罪被害者保护的相关法案有一些进展的时候，我看到他是真的非常的认真在推动这件事情。
对，
对。
然后这是我自己非常敬佩他的地方。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他被骂真的被骂的莫名其妙嘛。
嗯嗯，
那我觉得他想要努力推动犯罪被害者保护这件事情，或者是想要用理性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人我觉得大部分，应该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害者，
很怕。对，
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觉得自己有可能是加害者。
哎，对，
合理
合理，
我也不会觉得
我不会杀人啊。
但是是不是真的我们都不可能成为加害者？我会觉得真的不一定。
真的难
讲，因为我觉得对。那你可以看到从一些案件里面，你可以看到可能犯罪的成因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那我自己会觉得他努力推动犯罪被害者保护这件事情是很值得令人敬佩的。而且我觉得从理性上面来看，我们 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避免下一个被害者。嗯，那避免下一个被害者的话，你要想说你要有什么样的制度是比较有可能避免下一个犯罪被害者。那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说死刑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吓阻效果，事实上是没有的。嗯，那大部分人可能担心的事情是，就是怎么讲，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有吓阻犯罪的效果。事实上联合国做过研究，他是说如果是你可以立即的快速的找到正确的犯罪者的话，这个是最有吓阻犯罪的效果。那死刑的这个吓阻犯罪的效果，事实上是不可能不见得比无期徒刑或不见得比长期的监禁还要高的。可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是，死刑如果说它是一个冤案的话，你就永远无法弥补。
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要避免下一个被害者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共同追寻的努力。可是你必须要用理性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情，而不是情感。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会愤怒的人，会生气的人很重要。那或者是被害者会愤怒会生气，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因为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一定会生气。可是我会觉得作为一个立法者的话， 我会希望他是因为理论，因为数据，因为实证研究而得出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只是跟随着情绪的这个发泄可能很简单的就讲说我应该要执行死刑。我对于政治人物或是对于立法委员的期待，绝对不是，他绝对不是一般人嘛。那他应该要
引领社会，
对，而且应该要慎重的思考。那尤其是你对法务部的期待也不是这样嘛。我觉得法务部有很多的资源，他可以去做研究，他可以去做了解。那他明明知道的讯息可能比一般人都更多，可是为什么遇到了可能人民在讲说我要把这些死刑犯执行，或是我不要废除死刑的时候，那他们不能够用一些数据或是一些实证研究或是一些论述来说服人民，而只是简单的说好，那你说要杀我就杀给你看。那我就真的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不负责任的可能是有权利的人。那人民要这样子想，人民要有愤怒要情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合理，对，
对，我可以理解。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立法委员没有人有那个道德高度。
但
我讲一个很重的话，因为这件事情要过得去一关，是要有一个人可以展现一个高度。我
什么意思？你讲具体一点。
我的要有一个人，他可以展现出一种道德高度，是，我的愤怒不需要用别人的死亡，来承担，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有人去做给大家看，说这件事情是做得到的，才有办法做到。
那这件事情在立法院，
你不觉得所有的那个怒气都来自于网络上的谩骂啊，网络上的这种漫天叫嚣的这种愤怒啊，它都来自于大家很同情被害人，
对，
然后大家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我们要帮
加害人
讲话，就那你把被害人的愤怒放在哪里？对，那你要怎么样让这，我会觉得关键，我还记得那一次在 Face 联盟的活动结束之后，有两个不知道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反正找我聊天。
然后他问什么？
他就又问我一模一样问题，说：“那被害人的权益该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就问他说：“请问把这个人
杀死
之后，被害人家属后续的就学、教养，请问哪一个靠执行死刑解决
了？可以解决的，对，
对不对？
对，
被害人的唯一能够解决的，好像可以解决的。”只有被害人那个愤怒的心，
对，
可能多多少少得到舒缓。
确实，
那或许有一些人可以因为这样舒缓，但也有一些人觉得你把他杀掉也换不
屁事，
也换不回我的儿子。
对，
而且我想要问一个很严肃问题是，我们应该要允许大家为了自己的情绪，去执行死刑吗？
说起来，最近我们在废除死刑运动上面，国际废除死刑运动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失去，就是美国有一个犯罪被害人。Murder Victims Family for Human Rights 的执行长 Rainey Cushing， 那
就是谋杀被害人的，
对犯罪被害者人权的一个
协会，这样子，
一个团体。那他来过台湾很多次。那事实上 Face 联盟早期我们在做了解犯罪被害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他也是新罕布夏州的那个州议员，然后他也带领着新罕布夏州，就美国新罕布夏州，在2019年成功的废除了死刑。可是他在 不久前他因为癌症而过世，所以、
啊、我有看你分享，
对、嗯、那大家都觉得还蛮难过的。那我觉得那时候他来台湾，我觉得带给我比较震撼的事情，他就是讲说政府 don't kill in our name， 就是说你要执行死刑，你不要用被害人的名义来说你要执行死刑，因为不见得每个人这样想的。那另外一个他讲说，他觉得执行死刑这件事情只是把我们变成跟加害者一样，就是加害者是一个杀人的人，他就是杀了人，那他觉得他如果支持死刑的话，他就把他自己变成跟加害者一样，但他不要变成跟加害者一样，
他不要不想要跟加害人一样有一双肮脏的手，
对，他不希望那个逻辑是一样的。那我会觉得这是他带给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震撼。那包括他来过台湾很多次，然后他也见过犯罪被害者家属，然后也见过就是一些死刑冤案的家属，然后我弟说他有些拜会可能不是台面上的活动，但是他私底下非常愿意就是去分享他自己的经验。那但是他完全可以理解说还支持死刑的这些家属他们的看法，他完全是尊重的，他只是讲说他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他真的不想要变得跟加害者一样。
嗯，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东西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唱高调，你爸妈没有被杀，你又没有，你又没有小孩什么的，
啊、你又不是被害者，你讲什么？
对，所以我也承认这是一个理想，这是一个很理性的、完全不带感情的一个论述。嗯，但是在思考一个社会制度的时候，理性跟感性本来就要兼具，就不可能都很理性，也不可能都是只有感性不讲理性。所以在理性面上面，我们要这样逼自己去思考说，我们真的有办法找到一个论述是可以合理化。为了满足我愤怒的情绪去把人家杀掉吗？理性上你应该找不到答案，
即便也知道那个杀掉可能对于事情的帮助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大、嗯、
对
对，
所以这件事情理性上一定是找不到答案的。
对，
所以可以得到的答案就是做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情绪。嗯，那接下来我觉得又有一个很重要问题要解决，是我们要怎么样让社会大众，尤其是已经是被害人家属的这一群 很不幸的朋友，嗯，可以走出他们的情绪。嗯，对，所以 我觉得情绪也非常重要，不可能不去照顾大家的情绪、嗯、所以立法委员，我们的政治人物，法务部、嗯、有没有要挑起这个责任，是改变大家的观念、嗯、让大家不要陷入这种情绪。
对，
我觉得这才是 face 它真正困难的地方，因为大家已经太习惯进入这种情绪里面了、嗯、电视剧里面只要一出现什么杀人的，后面就会有人大哭，然后就会喊着说那个什么杀人者死，这种剧情在台湾的戏剧里面非常常见，而且很习惯这样子去思考、嗯、这种情绪是很容易被诱发出来的情况下，我觉得要去改变这个情绪是这个我觉得是 face 议题中的重中之重。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刚才讲说从那个Rainy Cushion 他们的经验，他们就带了一些很多犯罪被害者来台湾分享他们的经验。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给我很重要的启发是，你不要期待被害者家属需要他的复原有一个时间表。嗯，他说每一个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他都有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有可能永远走不出伤痛、嗯、他有可能慢慢的他可以走出伤痛，他有可能借由不同的方式走出伤痛。那我们不应该催促他们或是逼着他们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被害者、
哎、对，
就是他们可能有多元的面貌，他们有可能比如说我遇到的还是有些被害者家属，他们 有些人会说原谅哦、但有些人就说我就是不原谅他、嗯、但我还是反对死刑、嗯、那我觉得他们因为有 多元的面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政府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陪伴他们之外，我刚才讲的就是避免下一个犯罪被害者的发生是我们很重要的事情。
对，
那要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政府要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可能是重要的、嗯哦、那可是照顾他们的情绪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真的是犯罪被害人保护这件事情可能可以以他们作为主体。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说，我觉得犯罪被害者保护的议题在 FACE 的这个议题下面讨论，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嗯、而且也是不对的、嗯哦、那以他们作为主体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思考嘛，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你可能就希望提供他们不同的需求。那我自己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在讨论犯罪被害人的一个想法。那当然另外讨论死刑可能也恐怕我相信也是这样。
嗯，我有个我刚才在讲大家讲过程当中，我对 有件事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刚才心仪讲说其实真正对于杀人的吓阻这件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能不能快速抓到这个加害人嘛，对不对？其实我在高中打辩论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这个资料、哦、其实很多资料就是说警察那个执法率才是真正的吓阻犯罪的，而且这个东西跟什么很像你知道吗？能不能降低酒驾也是， 哦，对，就是你能，就是你重点是让这些加害者知道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干，我等下就被抓到了。
欸，
我举一个很烂的例子但是很贴切，
来，
我们的国际法里面也有国际战争罪行。
哎，你在普丁，
那现在就有一个人在违反这个罪行。
对，
普丁，
他怕吗？
他不怕，他不怕是为什么？
为什么？
他是因为不怕国际法吗？
不是，
是因为你根本抓不到他。
对，
所以执法的效率远比这个法律重要很多。
而且又有个背后一个重点哦，就是执法这件事情大家感受得到，但是法律怎么变动，大家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
好比说，大家说酒驾为什么这个法律不罚重一点？干这几年不是一直在增高啊？干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摸着良心想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曾经做过坏事？
当然做过啊。
对，那你们做坏事的时候是想着说我可能会被抓到吗？
不会啊，我国中的时候我就是在三楼吐口水吐到一个很多人身上这样子，我当下就觉得干你一定抓不到我，
就是因为你觉得抓不到，所以你才敢做嘛。
对啊，
对不对？如果你想到说我可能马上被抓到的话，所以我的意思说大部分犯罪的人心里面想的不会是说我可能会被判死刑，
对，
想到的都不是你以后会被怎么惩罚，你想到的可能是那个当下的处境，当下的需求，当下的情绪的这个发泄嘛。
对，
所以你说死刑会有吓阻犯罪的效果，如果你真的会想到那时候会想到死刑的话，你就不会犯罪了。所以大部分人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能要解决犯罪问题是要解决他当下的那个处境的解决。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立即就是你真的很有可能会被抓到的话，你可能会担心说我犯这个罪我会被抓到。
对啊，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犯这个罪反正应该警察也抓不到我的话，那可能你可能也不会那么的害怕。对啊，
我之前在这个课堂上，好歹我也是个宪法老师，每次讲到
失敬失敬，
没讲到生存权的时候都一定讲到死刑嘛，就比方讲生命权，我都讲一个就是一个状况，我都跟同学分享说我就会指着台下同学，你要不要杀人，他都很害怕摇头，我说你不去杀人，他们都有点害怕就讲不出来话。我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因为你现在这边准备律师考试嘛，对不对？你觉得你考得上，你觉得有个大好的前途嘛，杀人跟你大好的前途比起来，一个要就是要么被判死刑，要么被终身监禁，或者是要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跟你有大好的前途比起来，怎么算都觉得杀人不值得啊。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讨论一件事，就是所以你今天会觉得你不会杀人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运气很好，你有个很好的生活，
因为你当下的生活环境
是好的，
变成你杀人是一个不划算的事情，
在经济学上是不划算的。
对，
而且你还会计算到未来嘛，
对，
你可能考得上律师，
对，
对不对？我可能会赚很多钱，
对，
我可能会来录 podcast，
对，
对不对？然后这个
我有很多业配，
很多业配，
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喝这个 Right to Life。
对，想到这样子，
你们拿不到法务部的业配。
前面已经拿不到了，前面在那边嘲笑你的 IG。
就是你想到这些事情，你就觉得我干嘛做这件事情？所以反过来，就是刚才心里讲，就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杀人这件事情，确实它可能是一个成本计算下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提高别人杀人成本越来越高这件事情，它反而是最能去解决犯罪这件事情，反而跟我们一直，而且我们讲到底嘛，台湾有死刑，那是不是杀人一定被判死刑？也不一定。所以作为一个犯罪加害者，他根本不知道他今天做这件事情他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嘛，同样他也不知道啊，那这件事情的吓阻力会在哪里，他会变得很 他是不知道的状况。
所以举个例子好了，在郑捷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郑捷不是很快就被执行吗？
对，
就判决定谳之后很快被执行，那时候就有人觉得这个太快，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
对
对，
原因在于说郑捷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全台湾2300万人就一个郑捷做这件事情，未来难道不会出现其他的症结吗？
对，
那为什么绝大多数不会出现症结呢？这表示一定有一些关键的因素，
对，
我们想要把它找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这个人去做一个这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你把它这么快牵连，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换句话说，会让一个人走上绝路，走上这种亡命之徒的，不会是这个人百分之百他自己自由意志所导致的，一定是他很多客观环境，客观的环境，
对，
可能很多累积的因素，让他不断不断的选择，一路选择到最后走上这条错路。
对，
那我们就想知道说，他一路之上，他到底遇过哪些岔路？
什么事情？
他的成长路途中，他遇过哪些人？一直引导他往错误的方向选择。那他有哪些机会曾经可以走回正路，但他却没有机会走回来？
到底
我们想要把这个路径找出来，
对，
然后让这个路径我们再把它断掉，不要让后人再走上一样的路。这就是我们 在做犯罪学研究的时候，它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
对对对对，要找到，
不要再让大家走上一样的路。嗯，
没错。
没有，刚刚讲说，哎，青怡好像有话要讲。
没有，我只是觉得说，好，哎，那个听贵子这么认真讲这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敬佩的。那我自己也是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有选择，你可能没有选择。
哎，对。
那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社会上面比较有选择的人。那可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没有选择的人，哦，会被逼到绝境的人到底是什么样。那我自己觉得 Face 联盟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大概真的就是理解，就是你觉得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是叫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确还是很希望对于这个社会多一点的理解，哦，那尤其你刚才讲到政界被执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觉得啊，就是你就是无法理解这件事情，尤其是说实在，所谓的当然无差别杀人事件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词，可能可以再讨论。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日本或者在美国这种你说越来越文明或越来越进步的国家，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过去我们传统在想那个犯罪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他一定是情杀、财杀、仇杀，他一定有一个理由的，
他一定要有动机，
对，他一定要有动机。可是
那个传统的那个犯罪证明理论，你要证明他的行为动机是第一个要素。
对，
可是你可以在就是所谓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在美国、在日本、在台湾。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比较看不到这种很明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之前我们看过日本的资料，他们就说像这样的杀人事件、犯罪事件，可能比较多的事情是跟青年人，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归属感，他对于未来没有期待，有很大的关系。那比较好的状况是你要让他真的有一个对于未来的一个期待。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这个社会因为我比较年长，我就觉得好像对年轻人越来越不公平。那这可能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讲说那个就是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或犯罪预防，我倒觉得反而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那可是我们到底做得好不好？有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 ，Face 联盟，如果理解我们的人的话，你就觉得我们好像就关心的事情还蛮多的，
哎，对，对，
跟人权的事情关心的事情还蛮多，可是这真的是可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过想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说这些人可能被这个社会啊，被客观环境逼上绝境，讲这句话意思不代表说他不需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哎，当然不是。
对对，很多人我之前被人家骂过说你什么东西都推给结构主义，就好像所有事情好像大家都是笨蛋一样，
对，
把人类丢到世界上，然后大家就是随意的按照社会安排过活，
对对对，
大家都不需要为自己选择，
大家都无脑。对
对，我想要强调一点是绝对不是这样，是
没错，
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很多人也被逼上绝境，但他并没有走上绝路，
对，
他还是在很艰困的环境里面，很艰困的过活，他坚持不要做坏事，
对，
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人，这样的人还比较多，
对，没错。
这些被逼上绝境走上绝路，然后做这些我们认为天理不容事情的人，他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然，
但我们现在他讨论的事情是我们要因为这个样子就对他做死刑嘛？对，这个是才是，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对对，
我绝对不是说哦，因为这些人是被客观环境逼上绝境，所以他们都应该获得特赦，然后我们就都不要处罚他。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想补充一个，就是事实上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给立法委员看的资料里面也包含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在2013年、2014年做的一个民意调查，里面有一题就是在讲说，如果用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然后受刑人必须要在监狱中工作，工作的所得必须要赔偿被害者家属的时候，那你支持这个制度来替换死刑吗？有71%的人是支持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台湾人的这个正义观没有那么的单纯，或是没有那么的就是只是死刑没有死刑。我觉得台湾人想要的正义观是，我要看到这个人受到惩罚，
对，
我要这个人的受到惩罚在监狱里面要自己工作，我不想要花钱养那个坏人，同时我关切被害者家属的一个权益，所以我说你要赔偿他。那你可以从这个问题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复杂的这个选择或是复杂的情绪。可是我们通常我们可能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这个二元来当做我们的一个借口。所以我反而事实上我对于台湾人事实上是有信心的，只是我觉得你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出这样子的一个答案。那我也必须要讲说，我对于立法委员我也没有那么的没有信心，就是说我虽然觉得 刚才我们可能有一些开玩笑，或是有一些觉得说啊好像很难，可是你从这个报告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希望，就是说如果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资讯的一个互动，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接下来的路就是我们必须持续的跟他们沟通。
嗯，
那他们的确是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人，可能比我们更有影响力，那他们也手握着这个立法的这个权益，那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继续的对话。
确实啦，因为我记得好比说像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有讲到就是废死刑这部电影嘛，对，巴丹特尔，我印象中在庞毕都那个时期的时候，法国人的民调其实还是支持死刑是大于废死的，但他还是坚持把这件事做到了。
巴丹戴尔那个时候是那个总统是密特朗，
是密特朗哦，不是庞毕都吗？
不是，
哇，
你
从头到尾一直讲错。你知道，其实我其实是
你想到的是那个博物馆。好，
对，我其实只是想秀，我对法国总统其实也是很有研究的。
你也念得出来吗？
我也念得出来啊，
那你念一下，
我再复习一下。
而且我们四月再念，
四月我跟你讲，
四月法国要选
总统，我真的是可以念出来，只是我要重新统整一下，我不像韩国这么顺。
好好好，那你回去练习一下。四月我们
这个可能跟欣怡讲一下，因为我其实很喜欢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
OK，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的
他对这个研究选举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
选举的这件事，你有
我看到那个选举那个图哦，或者说各地方支持什么政党，我会很兴奋。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这样子，
天赋异禀。他出生的时候天有异象，
异象。
2024年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选举的观察，我们可能就要找你来帮我们，就是观察。
可以，也可以找
他
去，他很厉害。
讲讲我自己的一些新研究心得啦。
哦 ，OK，OK。
他就是纵观世界各国的选举，从英国看到南韩。
哎，对。
哦。
而且我跟观众讲，这真的只是兴趣，这真的只是我的兴趣，我真的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就这样子。
蛮荒谬的。
啊，居然不是一个称赞，哎、欸，你很 nerd 了。
啊，回来，是法国，
法国在密特朗的时候，哎、欸，所以不是左派总统哦，是个，哎、欸，密特朗是比较偏，我记得庞毕都是左派嘛，对不对？
左派，
对，嗯。
最后分享一下好了啦，我们聊这么多死刑，聊一下个人好了。洛伊，我跟你就是分享一下，你现在是支持死刑还是废除死刑的？
我废除死刑啊，
我也是支持废除死刑。
对啊，我一直都
分享自己关键的转换。
嗯，好，
关键就什么时候突然觉得立场应该要改变
？OK。
关键事件是什么？
好，
最后再请欣怡分享他的。
对，我先讲一个脉络，再讲一个关键事情。脉络就是我从小就打辩论比赛嘛，
啊，
因为在第一个那辩题永远都是什么死刑啊？
哎、欸，真的很奇怪、欸，
因为这是一个永远打不腻的辩题。
对，
很多的辩题会打腻哦，同性婚姻打一打就发现干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啊。
对，
但是 face 这件事情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它都是永恒的一个辩题。对，所以我很早就接触到这件事情。那我接触到那时候的
死刑、性交易、单一选区，单一选区超就超爱这三题，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我好像跟你们没有很远，我本来以为差很多，
也是这三题，对不 对,
对？
就证明这三题，
嗯，
台湾社会一直没办法解决。
对，因为这三题也会涉及到，就是它本身是有政策性辩题，可是它背后是更多的价值讨论啊。因为政策性辩题通常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啊。然后我刚刚又读了很多资料啊，我很冲击，就是一开始。坦白讲，我在一开始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干谁会支持face 啊？怎么可能？
对，
哎、欸，越读哎、欸、越不对劲。到大学，我觉得就是，所以一开始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对这个政策其实就已经是有一个质疑点了。但是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就是冤案。
冤案，
我理解到一件事情
啊，
不管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再怎么样子的一个修正，
对，
终究有可能是会有冤案。那冤案又怎么样？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国家对人民的权利的限制，没有一个限制是终身剥夺人民的某一个权利，只有死刑。只有，而且死刑更特别的是，你就算终身剥夺，好，就算这个人终身监禁好了，他还是活着嘛。可只有死刑是不可回复性的。
对，
所以我当意识到，我读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读了江国庆，我读了徐志强，我读了苏建和，我读了郑信哲，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应该。让国家拥有一个权利，是我们可能会终身的剥夺人民一个不可回复性的权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觉得不管再怎么修正，它终究都有可能是冤案，而我们不可以接受任何一个冤案，然后它被执行死刑，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会有郑捷这种最就是罪证确凿，然后罪行恶极端的这种人，我同意。但是如果你要，如果你问我一个很简单的比较，你要让郑捷。跟苏建和跟江国庆你要选的话，我宁愿让郑捷活着，但是我要让苏建和江国庆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子的对待。对，这就是我读到最后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事件，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好，不可以这样子，我会做牺牲。你问我感性没有，干正也去死啊！但是我愿意做这个牺牲。
路易是个很精英路线的 face、哦、
我很精英吗？
很精英，又是辩论，哎、嗯，然后又是读各种的文献，
哎、因为我又是法律系嘛，对，
又是法律系，
对，
都是很精英路线的。
那不是你嘞？
我的就非常不精英，因为我也是、哦、我高中也是辩论社的哦，所以这样算起来，你应该叫我学长。
但你打的可能没有我好啊，所以没听过你的名字。
反正我高就没有玩辩论了，因为我没有人喜欢辩论社文化、嗯，反正都不重要。反正我辩论的时候我也玩过死刑辩题、嗯，但那个没有对我太大的影响。
对，
没有太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支持死刑，是因为我觉得死刑跟我没有关系。
对，
就是我对于我说、
啊、关我屁事啦。
对，那我是属于关我屁事派，就是说辩论题目有死刑这一题，对我来说是很新、哦、很新潮的事情。
我懂你要讲的事情了，因为你觉得我精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要关心社会议题，所以我了解这些事情让大家知道。 啊你就是关我屁事。
对，我觉得我是普罗大众、嗯、干的就是这关我屁事。
懂。
对，那个时候我打辩论然后研究死刑议题，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让我很 fashion 的事情、哎、我好像比同学都厉害，干我懂得比你们多，你都废物。跟中医中学生一样，我会南管北管，我会千亡魂，我都不会。
我高一我就会高二东西了。
对，我高一、嗯、怎么高一就会
硕二东西了。
对，因为我那在打那个死刑辩题的时候，你说你要拿什么林三田刑法总则、
哎、对，
你要拿林三田犯罪学，
对，
你要到国图去印各种犯罪学刑法的文章。
对， 对，林义雄老师的文章，那时候高中你都要多少要涉略一点点。
对啊，是中医中什么高一做高二没有，高一在大二等级。对，所以说死刑这一题对我来说是这个让我展现内涵的一种香水、嗯、但是我个人没有支持我反对，因为觉得跟我屁，我就是像欣欣讲的，我不会杀人啊，甚至跟我屁事、嗯嗯嗯、废除不废除、嗯、对我没有帮助，我也不会、嗯、我甚至不觉得我会成为被害人家属，我很乐观，就我家人反正我家世清白，然后不会认识一些没有结交一些奇怪的朋友，不 跟我不会有关系。 嗯， 嗯，那有一天在高二的时候呢，跟班上的朋友聊天，我印象这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都很深刻。嗯，就那个时候高二那一年有一个人被枪决，我忘记是谁了，可能要去翻，要可能要去对一下。
你高二那一年应该是2005年左右，
2005年
0506左右。
高二我不确定那时候有没有被枪决，反正就是应该有吧。
2005年有一个林氏兄弟，我们也觉得这个案件有问题，
有可能，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中是记得因为有人被枪决、嗯、然后那个情景是班上有人在看，不知道 爽报还苹果日报、就是、就有死刑什么的、然后就大家就在讨论死刑，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那时候很要好的朋友，他就说他觉得，他就直接说他觉得死刑不对。
哎呦，
对、嗯、我就很震惊，因为那个
成功高中很糗、
哦、对，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对 face 是没有观念的嘛，所以特别大众对 face 是没有任何的讨论，
对，
所以大家直觉都是支持死刑，因为大家直觉不会去挑战死刑的正当性、没有人要去讨论死刑对不对这件事情。
对，
但他就直接说他觉得死刑是不对的事情、我就很震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死刑不对、他说因为杀人就是不对的事情。嗯，就他的理由简单，
很简单，
简既简单又纯粹，
粗暴。
对，你要这样讲可以，既简单又纯粹，甚至粗暴到了极点、但是你却完全没有，我却完全没有办法反驳他。
对，
所以那个当下我有被震撼到，对，杀人就是不对。嗯，那为什么
我们可以允许国家杀人，
允许他杀人，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就让我动摇。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说动摇到立刻觉得病人要 face。
对，
那是一路到后面开始接触到，因为后面就知道你这个经验路啦，
以后也经验。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出发点是就是这么单纯，就是杀人这件事情怎么会是对的呢？怎么会是对的呢？就是你回到理性面来想，杀人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是对的，
就是他既然在刑法里面被禁止，
对，
那他就应该彻底的被禁止。
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死刑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这个答案既简单又粗暴，但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确实我没有办法在理性上找到任何一个合理化杀人这件事情的答案。那唯一的答案就是，哦，因为我情感上需要有人死，来满足我心中的空虚跟愤怒。那我就想要问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愤怒或许需要包容，也绝对需要被理解，因为被害人家属的愤怒一定需要大家理解，
确实确实，
但是我们要允许用
杀人这个方式
来满足人家的愤怒吗？
而且你讲到愤怒这点，我刚好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分享一下。我印象非常深刻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新一办活动嘛，就是2010年，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那时候大一，然后东吴法律嘛，那时候你们办在台大法律，我说我考不上台大法律可以来这样子。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是那时候杀人影展的那个海报，
嗯
是徐志强，
嗯，
印象非常深刻。
徐志强自己一个人看着
对
窗户那个
照片，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这个人看起来像杀人犯啊。对，他那张照片看起来像杀人犯，然后我记得他那时候因为那个妥速审判法的关系，他不是就被放出来嘛、
嗯，
然后新闻不是有拍他走出来。
你说徐志强那张照片一看就像杀人犯，
我就觉得他像杀人犯、
啊，因为他在监狱里面的那个
样子
就是杀人犯、
啊，对啊。然后他从监狱走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像个杀人犯，
是啊。
啊，可是后来跟徐志强也认识了嘛，
对
对，其实就是每次阿强都会跟他打个招呼这样子。
他是个还蛮帅的人、欸，
对，其实他头发留长之后，其实他是蛮帅的，而且他穿衣也是有一定的品味的大概超过路上大概八成的台南
OK
那我就觉得不对啊，他现在这个样子跟我之前看到那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在那一刹那我理解一件事情，杀人犯可以被塑造出来，
是
就是他希望新闻记者就希望我今天拍到这个人他就长得像杀人犯让大家有情绪，但其实他根本不像、啊、
对，
那社会也证明他是无辜的、啊、
对
对啊。那我就突然我 那一刹那的时候我就对自己有感到很震惊，是干那个画面它是会有诉说某种就是这个所指的一些价值跟力量在的，那我们很容易被这东西误导。
对，
所以从此之后我就非常非常的谨慎去面对这些事情。
洛伊举的例子可能又太精
太
难
又太精英了吗？
大家去翻那个一周刊近周刊第一页不是那个艺人很丑的照片吗？
对
那很好理解嘛，艺人在他们那个一周刊的记者啊、近周刊记者、啊、他们去拍艺人啊、都连拍100张、然后要挑丑照的时候从里面挑张丑的，干你被连拍100张一定有一些翻白眼啊吐泡沫的画面啊，他就挑那个照片出来、所以徐志强的一模一样的概念嘛、
啊、
他就从100张照片里面挑几张看起来凶神恶煞的、
对，
你就觉得徐志强是
害我现在每次看到阿强我都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很有礼貌跟我打招呼，我嗨这样子，我就、
啊、不过这点我就真的比不上洛毅啦我知道徐志强这个人的时候呢他已经快要无罪，就是在再审还是非常丧失忘掉、反正就即将要宣判然后被还清白的 前几天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件事情。
但这是我觉得
我很晚，我非常晚。
这就我跟你差别，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参加新义汉办杀人影展吗？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支持死刑的
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你们就跟那天来踢馆那两个大学生一样，
我们没有踢馆，但是我就觉得，我既然支持，我更应该了解反对人在说什么、啊。我想理解反为什么会有人有反对的立场。
哦，你们是积极公民的概念。
哎，对，我那时候就扮演一个好公民，真的，哦、我真我现在讲的事情没有一个是
小的。结果你反而被说服，
对，就一去，我啊干。我好像不太懂这样，就真的是这样。
可是你大学不是应该已经支持 Face 了？前面辩论社不是辩论？
他有，就是他会在心中像是那个石头丢到池塘里面，他会有些涟漪。
对，
但他终究只是一个涟漪而已，他会对你产生动摇，但是立场还没有马上反转。
哦，
所以那个动摇，他就支撑我去看这些事情嘛，因为我支持死刑。但我还是想了解，因为有些东西动摇了，我想知道更多。
欸，我们今年十月份还是会有杀人影展欸，到时候就是再来宣传一下，因为会有很多好看的电影，而且
真的好看，
因为影展的关系，所以才开始认识我们，而且真的有 好看的电影跟好看的纪录片。
各位听到了吗？想当下一个洛伊吗？
好像没有很想，
会付出一些代价，比如说英文很烂。
那先以分享一下，最后就跟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我回想起来，我大概很久就很早我就是支持 Face 的，可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或是干嘛。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动力是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政府宣布要逐步废除死刑，可是，在那一年2000年，那时候是第一次政党轮替，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嘛。那时候你们非常非常的小，可是那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是台湾真的终于政党轮替了。然后可是，在那一年宣布要逐步废除死刑的政府，却在9月7号的时候执行了卢政，一个冤案。
对，
那个冤案，那时候我在司改会工作，所以那个冤案让我开始觉得，我好像不能只是就是说哦，我支持 Face， 而我希望采取一些行动去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第一次知道，真的死刑执行之后，它代表的意义是你真的再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去恢复这个人的生命。
对。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痛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个很深刻的经验。
而且我记得之前欣怡在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欣怡还特别提到卢政案批准他的人
是陈定南，
而陈定南这个人呢，
他是后来好像支持 Face，
他支持 Face， 他那时候他有讲说台湾3年之内要废除死刑， 但是相较之下我觉得我是敬佩陈定南部长的，就是他是一个好人，或是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
可以信赖的官员，
可是即便是这样的人都能够错误的执行死刑、你怎么可能相信国家手中可以握有这个死刑的权利、你更不能相信
即使是陈定南
对
都会执行我们觉得可能是冤狱，
因为卢正那个东西他真的是蛮多瑕疵的。但我听过一位法官跟我讲过这件事情，我这位法官我就不讲名字了，心仪 也非常熟的，他就说他觉得陈定南在执行完卢正之后，他觉得他做错事， 他觉得他从扣血态度观察这个，他觉得他完全做错事情，所以 他我记得好像再也就没有执行过了还是怎样，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他后来的发言都让他觉得他真的做错了。
这个再查核一下，是陈定南是不是执行过卢正之后，
对， 我也忘记了，对，对，蛮有趣的一段 过去这样子，对，
好，希望今天这一期可以给听众朋友
一些
对于死刑的一些激荡的想法。
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就是新一代来台湾立法委员对死刑的意见调查嘛。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我觉得蛮值得在结尾的时候再跟大家重新稍微 review 一下，就是说那这个报告当然是很严谨的，而且有个特色是他对台湾立法委员的调查是透过匿名的方式，那我们调查了38个立法委员匿名的方式去得知，其实这38个立法委员大部分人是对于死刑这件事情都比较倾向废死，甚至在相关的配套措施如果讲得更清楚，好比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状况底下，他的支持度是更高的。那或许这件事情我们的理解，对立法委员的理解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或许我们能期待立法委员，我们当然并不会说你立刻要废死啊，这不太可能，但或许或是不在未来政治的议场上能我们期待这38个立法委员你能提供更多更正确的知识给这个社会大众，而不是一昧随着情绪而摇摆。
我比较期待的是可能38位立法委员之外，就113个立法委员减掉38位之外的那些人，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再跟他
做沟通的，
对，那这是我们会努力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一定会把英文报告交给洛毅，这个
问他这个大可不必啊
这个粗暴的行为
大可不必，
你觉得一定要做因为这个多益这个梗希望在今年上半年可以把它结束掉
努力
努力努力。
我觉得这个报告的结论啊，我觉得是反映民意现状的，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你认真跟大家讨论死刑的话，你花一点时间跟他沟通的话，大家其实是可以接受不应该杀人，
可以聆听，对，
你看台湾的文化是以佛教跟道教为主的，
不杀生，
那佛教就是不杀生嘛，
对啊，
不杀生是摆在前面嘛，
对，
不然吃素吃假的，
对，
你到花莲去，台湾佛教徒最多的地方才就是花莲，花莲素食店超多的，这每一条街上几乎都卖素的，就可以理解是台湾的文化里面其实已经隐含那种尊重生命的文化，
对，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要推动废死没有那么的困难，
真的吗？真的吗？
我觉得就需要时间跟沟通，
有一定程度上的土壤，但是需要更多的沟通了。
对，我觉得对，我觉得土壤就是那个基本的养分一定
有，是
有
在的，对，
是丰富的，
对。
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跟大家的讨论，怎么样的去推展推进这个议题，
对，
不要让大家觉得很冒犯，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我们都不把被害人当一回事，
对，
我们都好像只想帮加害人讲话。我觉得可能把这些情绪性的障碍移开之后。我觉得这个议题是有机会的，
而且今天这个报告我觉得也看到某种程度上曙光，
对
对，因为原来在我们的政治议场上的态度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保守。
我对这个报告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在就是他有一个提供资讯前跟提供资讯后
那个落差，
其实落差非常大，
落差非常大。
找一下在哪一页，
对，没错，
这个在
第27页，
对，
在得知资讯前得知资讯前呢有 60% 的立委
是比较
是支持废除死刑，
对，
得知资讯之后呢变80%，
对
对，
所以就比方说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了解资讯上的这个落差确实是影响到态度的，就如同我们这一集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听到的听众，如果你听到你觉得这个内容让你觉得生气，让你觉得愤怒，让你觉得不理解，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习大一的洛毅去了解更多的知识，
没错，
你可能态度会变，但你也有可能态度不会变，但是了解知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如果你现在很生气，或者你被冒犯，你觉得我们讲话很难听，很刺耳，很不尊重你的话，都非常正常，
合理
、但是希望你可以把这个情绪记下来，
对，
然后去收集
对
相关的资料，
这个情绪是重要的，因为代表你对正义是有渴望。
对，我们就是要你这个情绪，
但
你就是要带着这个情绪
去做更多的事情，
去做更多的功课。
对，那这个报告可以在哪里呢？这个看到 在 Face 联盟的这个官网上，
可以
它就有电子档，
只要 Google 台湾立法委员对死刑意，你就作为立法委员死刑意见
掉，
应该就可以了，
就
用
了
节目资讯栏就有了啦。
节目资讯栏就有，对，所以我们
说那么多梗，我们直接把它放在节目资讯栏里面。
对，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对死刑有更多的了解。
没错，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足够了。
所以爸爸还会继续邀我们吗？
会
，Of course。
我今天送你们一本书，哎，《牛魔王幸福》，
还有这个。还有一罐白酒，
还有一罐红酒
对对，还有一罐红酒。
对，那王幸福那本书我们会 po 在我们的这个 IG 上面。
好，
对，
下次找娟芬来谈啊。
好啊，
好啊，
没问题。
欸，死刑这个议题在法白讲第三次了，
第三次
没有一个议题讲那么多次。
对，
应该算是特权了吧？对，
因为我有带酒来，
一次讲不够，你可以讲三次，超过马英九。
你还有一次伪装成西藏议题起来。开玩笑的啦。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谢谢心仪，
谢谢
谢谢，我们再干杯，
谢谢大家，
谢谢，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